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到二十三节，由我来念。第十四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幸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这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这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进祷告进食，它就不出来。”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愁。以上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今天能够打开你话语的奇妙，让我们看到你在地上医病赶鬼，教导门徒，建立你的教会，扩张你的国度。主，求你指教我们如何能够从中间能够认识你今天要在我们身上做什么事，要如何的祝福我们。主，我们求你对我们说话，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十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有一位大师，他的名字叫拉法叶 Raphael， 他受了罗马天主教教皇的委托，画了一幅油画，成为旷世巨作。虽然这幅画在他去世的时候还没有画完，但是却被公认一直到二十世纪出来最伟大的画。这幅画的内容包括了两个景象，一个是画的上半部在暑天的亮光的山上，他画了耶稣变相的意象；画的下半部则是被黑暗的阴影所笼罩的山下，门徒赶鬼失败的混乱的现象。这幅画传达了一个信息：在山顶上美好的属灵经历，永远是伴随着山下的属灵的征战。马太福音十七章的前半段就记录了耶稣的登山变相，后半段则记录了山下门徒的失败。这似乎是圣经中非常普遍的原则。我们知道摩西在西乃山上在神的同在之中领受了神所颁布的律法，他下山之后就看到以色列的百姓在拜金牛犊， 圣经真理光照我们，使我们有美好的属灵的经历。但是当我们把这些经历、这些真理实际的应用在生活中的时候，却往往是混乱的，是失败的。同样的，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他们立刻卷入了实际的生活和侍奉的领域之中。耶稣在山下的门徒和不信的犹太文士正在争论，门徒的事工显然的失败。有人生病需要被医治，生病者的亲人心急如焚地盼望他的孩子得着医治，一大堆围观看热闹的群众，这些混乱的现象是耶稣和他的三个门徒下山的时候所进入的情况。而这位神国度的君王受父神的差遣，就要在这样的光景之中来建立他的国度。虽然山上的异象是真的，耶稣得荣耀的应许是确定的，耶稣和门徒却必须面对实际的生活和侍奉中的麻烦的问题。耶稣带领他的教会的往前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不断的重复的从不同的环境、从不同的角度来教导门徒关于他的国度。他在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中来教导他的门徒，而他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他的门徒是否明白他的教导。十三章天国的奥秘结束的时候，耶稣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我们明白了。十五章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十六章第九节他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十六章十一节耶稣说，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杜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前面十七章登山变相之后，门徒和耶稣进行了一场解释圣经的课程。在十七章十三节说，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施洗的约翰。明白耶稣的教导是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第一步。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信心的成长。真正因信称义的信心是活的，真信心是渐渐长大的，真信心是建立在明白上的。明白主要是一种理智上和知识上的长进，并且伴随着实际生活中的操练。明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漫长的心智上的操练和转变的过程。单单的叫人去做一些道德和行为上的事情是一件容易懂的事，但是要教导人去明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真的明白是从思想和理解开始，并且要在实际的经历中应用。你想，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天父连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那为什么我们还常常忧虑我们的身体吃喝 受束，为这些事情忧虑呢？单单去做是律法，明白真理而产生一种行为言语上的转变，这是福音，是圣灵的工作。这是耶稣训练他门徒的模式，重复的教导，重复的应用和操练。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要基督徒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提摩太前书四章七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这边的习练就是操练，同一个字，他们的心窍习练操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当希伯来书讲到天父的管教的时候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精炼是操练，同一个字，同一个希腊文。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但后来却为那操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是我们要在今天这一段经文中所看到的中心的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是信心的操练、学习与成长。信心的操练、学习与成长。马太在十七章登山变相之后的这一段经文，一直到十八章开始之前，他记录了三件事情来描述门徒的失败。第一件事描述了山下的九个门徒赶鬼的失败，因为缺乏信心和能力。第二个事件是耶稣正式的宣告他要被钉十字架和门徒的忧愁。第三个事件是关于彼得对纳税的问题错误的理解。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前面两个失败的事件，门徒赶鬼的失败，以及门徒对耶稣正式宣告他要被钉十字架的反应。这一段门徒赶鬼失败的事件也被记录在马可和路加福音之中。马可用了生动跌宕的文笔描述了鬼妇的情形，描述了耶稣仔细的问诊的情形，以及被鬼附的孩童的父亲与耶稣之间的对话。这些到了马太的笔下，这许多的情节就被删去了，只剩下最精髓的部分。这可能是马太要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他所要表现的主题上。这个主题就是门徒的信心在实际情况中遭遇试验并且失败，以及耶稣对信心的教导。马太连被鬼附的孩童的父亲与耶稣之间那一段精彩的关于信心的对话都删去了，而把信徒在侍奉中的失败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的面前。然后接着就是耶稣向门徒再次宣告他要被杀和复活的事。那时候耶稣的门徒仍然不明白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意义。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大意。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耶稣在这里不是在教导我们关于医病赶鬼的事情， 让我们再回忆一下耶稣行医病赶鬼的神迹的主要的意义。我们以前有讲过几次，让我们再回忆一下。耶稣在地上执事施行医病赶鬼，至少有四个主要的意义。第一，旧约预言的应验。旧约预言的应验，耶稣医病赶鬼是为了应验耶稣是旧约先知书中所预言的弥赛亚。第二，证明耶稣的神性。耶稣医病赶鬼是为了证明耶稣的能力是出于神，他见证了耶稣的神性。第三，预尝神国度的完成。除去病痛和死亡是神国度最后完成胜过死亡权势的光景。启示录21:4说，那个时候神的国度已经完成了，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嚎，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因此耶稣医病赶鬼是为了要预尝神国度的最后完成，而且证明从此神的国度就进入了完成的阶段。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启示救恩的真理。启示和教导基督借着神国度的侍奉赐给人新的生命，得着新的生命是医病赶鬼的真正的意义。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个，耶稣医病赶鬼是旧约预言的应验。第二，他是要证明耶稣的神性。第三，预尝神国度的完成。第四，他要启示救恩的真理。而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在启示救恩的真理。我们来看看这三个重点。第一个是信心的操练。耶稣要在这个地方让门徒认识自己缺乏信心和能力。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还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马太描述耶稣和三位门徒下山，立刻卷入了地上实际的事工中。这里可能是靠腓立比南边的加利利地区，撒加利亚腓立比南边的加利利地区，因为22讲到他们到了加百农，所以这个来见耶稣的人可能是知道耶稣有医治能力的犹太人。根据马可福音，当时有许多人围着在山下的9门徒，还有文士在那边和他们辩论。耶稣问他们在辩论什么事情，患病的孩童的父亲就告诉耶稣他的儿子的病情，以及门徒无法把鬼赶出去。所以耶稣感慨地说，这不幸又悖谬的世代，我在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当孩童被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鬼附的情形立刻发作。耶稣仔细地询问，得知孩童是从小就开始患病的。他对孩童的父亲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童的父亲说，我信，但是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 然后耶稣就把鬼赶出，医治了孩童。马可对赶鬼的过程做了详细的描述，显然是告诉读者，这次赶鬼是严重的困难的情形。这是马可对事件的记录，包含了很多的细节。马太则直接地说，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这是要凸显门徒实际上侍奉的失败。耶稣所要面对的是人的信心的问题，其中包括文士的不信，孩童父亲的小信，以及门徒信心的失败。因此耶稣感叹地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对文士而言，耶稣的责备是一种定罪审判的言语。文士知道耶稣行神迹的能力，却因为门徒的失败而胜利的喧嚷，嘲弄门徒，以为耶稣的能力这次被阻挡了，耶稣的门徒训练失败了，耶稣的教会瓦解了。对孩童的父亲而言，耶稣是在激励他，要他在信心上长进。对那些已经因信称义的门徒而言，耶稣则一方面指出这个世代不信的本质仍然存在他们的天然本性之中，一方面要他们认识到自己信心缺乏能力。门徒不是没有信心，因为他们的确执行了赶鬼的指示，他们的失败是他们的信心没有产生果效。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过，真的信心包括三个元素：第一，信心的内容；第二，对信心内容的确信；第三，信心在生活中的实践，牵涉到信靠和持守耶稣的教导。门徒的失败是因为主耶稣需要他们学习到他们的信心是需要成长的，而成长必定会经历失败。信心，新生命的信心需要操练、学习和成长。这段经文不是在教导我们如何赶鬼，而是教导我们信心的操练、学习和成长，而其背后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因为我们天然的本性是充满了不幸的恶心，我们的天然本性是愚昧的，我们的天然本性是顽强的，我们需要不断地认识自己的不幸，这样我们才会谦卑地一次又一次地到主的面前求他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增加。基督带领亚伯拉罕从他因信称义开始，从创世纪十五章一直到创世纪二十二章，他顺服神的旨意，把以撒当作活祭献给神，他的属灵生命，他因信称义的信心结出了果子。这不是说他之前没有结出果子，而是献以撒的事件中见证了他明白基督复活的大能。他把他生命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儿子以撒放在祭坛上，这是他背负自己十字架的见证。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在失败中渐渐成长的，他因信称义，距离他献以撒有四十年之久。当时 经历登山变相的使徒彼得知道这个真理，所以在彼得前书一开始他就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旧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彼得是说，我们的信心需要在实际的生活上被操练，而且是在失败之中成长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信心的学习，我们需要从耶稣的教导来认识信心。门徒暗暗地到耶稣的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你们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耶稣在这里继续地教导他的门徒关于信心的真理。耶稣正在门徒的身上施行医病赶鬼的神迹，他要借着教导门徒信心的真理，使他们的属灵生命成长，使他们信心增长，使他们新的生命在救恩中成长。而这正是医病赶鬼神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十九节讲到门徒暗暗地到耶稣的面前，这是暗示门徒公开的失败是一件没有面子的事情。他们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他们认为耶稣已经赐给了他们医病赶鬼的权柄，这是第十章一节和八节中间耶稣赐给了他们医病赶鬼的权柄，而且他们显然也有许多成功的经历。他们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是这个鬼特别厉害吗？是文士的围观所造成的吗？是耶稣和三位核心的使徒不在场吗？耶稣完全不去探讨这些外在的情形，因为这些外在的环境都是神所设计的，而是直接进入他们的内心。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小信一直是门徒的问题，而耶稣则一直不断重复的教导训练他们。他们前面侍奉产生果效，是耶稣用正面的方法鼓励他们，使他们信心成长。现在耶稣要用负面的方法使他们的信心成长。在失败中认识自己，需要继续不断的成长，这是耶稣的目的。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而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耶稣是在教导他们，信心不在于大小，而在于信心的对象的能力，而非在于人的信心的大小。耶稣是说，即使有像芥菜种子一样小的信心，经过实验和操练，必然产生能力，而这能力是出于耶稣基督。 信心产生果效，不是因为信心是否足够，而是信心的内容和确信基督会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而往前迈出脚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一生都没有拥有应许的迦南地，他所仰望的是天上的家乡，神的城。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耶稣是在教导他们，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疏忽，以为他们自己已经具有耶稣先前差遣他们所赋予的权柄，以及他们先前事工的顺利，结果忽略了他们自己不需要成长。基督不仅要透过他们的侍奉把新生命赐给人，这是医病赶鬼的意义，而门徒自己的信心，他们自己的新的生命也需要在侍奉中成长，被基督建造。新生命的建造，信心的增长，是一场严峻的、严肃的、真实的属灵征战。进食不是一种使侍奉产生果效的方法，而是因为要全心的专注在祷告上，而不愿意把心思意念放在满足自己身体最基本的需要的上面。这是进食的真意。加尔维说，正因为我们信心总是不完美的，也就是说我们都有一部分的不幸，但是神赦免饶恕我们，并且对我们忍耐，所以就在我们的小信上把我们看作是信徒。同时我们有责任要留意除去残留在我们身上的不幸，努力与不幸征战，祷告神改正我们，并且只要我们在这种信和不信的矛盾冲突中的时候，我们都要飞奔飞跑奔向他求帮助。如果我们要问哪一部分比较大的时候，很明显很少的人会有出众的信心，几乎没有人有中度的信心，而且很多的人都只有很少量的信心。我们需要在大大小小的事上都带着祷告的心，在主的同在中努力地尽我们的责任，发挥我们所领受的恩赐。当我们警醒地认识到我们自己或者周围的人正面临严峻的实验的时候，需要在救恩中长进的时候，我们需要借着迫切的祷告，甚至专注到进食的地步。因此，信心的操练和信心的学习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真正的信心是在这种不断的操练和学习的循环之中成长的。这是第二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点，信心的增长在于不断的学习明白基督的十字架。信心的增长在于不断学习明白基督的十字架。二十二节说，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门徒就大大的忧虑。马太用门徒就大大的忧虑忧愁来描述门徒的第二个失败，他们还不明白，还不理解基督的国度，他们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 认为基督国度会普遍被人接受，他们没有想到抵挡杀害耶稣的都是当时教会中的文士、法利赛人、长老和祭司。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前面教导的那些真理，撒种的比喻、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神的国度是在撒旦强力攻击下往前的。他们不明白前面耶稣所教导的那些十字架的真理，所以他们大大的忧愁。信心的增长在于不断重复的学习明白基督和他的十字架。不要认为我们已经读过马太福音就明白了里面的真理，不要以为我们读过了罗马书就已经掌握住了里面的真理。我们需要不断的在真理中重复的一次再一次的一次比一次的深去认识基督的十字架。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一直重复的从不同的角度来教导训练他的门徒。耶稣的工作除了他自己要受苦、死亡和复活之外，他唯一的工作就是传讲、教导他的受苦、死亡和复活的真理，一直到圣灵透过这些真理使他的门徒产生心意更新的转变，彰显在他们言语和行为上。我们在亚伯拉罕、大卫、彼得、保罗的身上看到这种转变。基督今天也同样的要把这样的工作施作在我们身上。第一，基督教导我们操练信心，他带领我们进入实际的生活侍奉中，他实验我们，他容许我们失败，使我们认识自己许多的时候是缺乏信心的。信心必须经过实验，信心必须在实际生活中经过操练，经过失败，才会除去我们心中的杂质。第二，基督教导我们学习信心，他透过他在圣经中的启示，教导我们越来越认识什么是信心，什么是他的国度。当信心的内容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纯正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去得着神所给我们预备的祝福。第三，基督教导我们增长信心，信心的增长最后总是回到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最后会发现圣经所有的真理都总结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那一位已经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君王，他坐在父的右边，拥有天上地上权柄。我们也在他里面，他要在今生带领我们，在他的同在中经历他的得胜，并引领我们最后经过死荫的幽谷进入他的荣耀里。基督是我们信心唯一的对象，基督是我们信心唯一的内容，基督是我们信心唯一的依靠。让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刻你赐给我们信心的真理。主，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信心是软弱的，我们读你的话，我们传讲你的信息，主，我们都像你的门徒一样，食堂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没有产生果效，这些都是因为主，我们需要在生活中继续不断的操练，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继续的回到你的真理之中，继续不断的学习，继续不断的经历 你在生活中与我们同在，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好使我们像亚伯拉罕、像彼得、像大卫一样，主我们渴慕信心在我们里面增长，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